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在繁体字的圣经356页，在简体字的圣经287页，简体字287页，繁体字356页，简体字287。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翻开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预备，来。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必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要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圣徒的记号，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中国的神舟六号带着两位宇航员飞上太空绕行地球，到现在还在绕，应该明天要降落。那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来讲带给我们很大的光彩。从神舟五号升空中国可以说是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正式加入所谓的太空俱乐部的议员。那我想对我们在座身为中国人有可以说有特别深的感触，因为我们比如说从鸦片战争以来这近200年中国人的自尊对民族的形象等等，这些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光荣的时刻不单是其他国家的肯定啦祝贺，我想最主要是对中国人自己。那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到一个国家，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不是说在你的国家里面光自己喊喊口号，也不是在电视上打打广告，在新闻里面登个广告。一个国家要成为怎么样的国家，它必须有相对的行动，有相对的一些作为出来，才能够告诉别人我们是这样的国家。国家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子。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外表、他的装扮，我们可以知道。新泽西很靠近纽约，我们这附近有好多的犹太人。我想我们去买东西也好逛街也好，总是会碰到头上戴个小帽子的，我们就一看就是这是犹太人。但是有些犹太人他也不戴小帽子他也不是像那个很虔诚的戴个黑帽子留两个小辫子。那如果这样，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你可能会讲，李牧师那也很简单，星期六的时候他到犹太人会堂去， 那大概错不了，他应该是个犹太人。那我问你，如果基督徒呢？基督徒当然外表的装扮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基督徒呢？我们说礼拜天到教会去的应该是基督徒，但其实我们也知道礼拜天到教会来的也不一定通通是基督徒，那怎么办呢？那还好，去领圣餐的总应该算是基督徒吧，对不对？你能够领圣餐的时候你可以分享的，你是基督徒。但不论是领圣餐也好，不论是到教会去也好，都是在咱们自己里面。那在外面，在外面人家怎么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我想这是我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当我问这个问题，你可能会说，林牧师，圣经不是讲吗？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人家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那可能是群体的，但是当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别人如何能够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事实上弟兄姐妹，如果你留意去看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他没有用过基督徒，他也没有用什么信徒啊、教徒啦、教友啦，他都没有用这样子。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他用圣徒来称呼跟随主的人。就像在这一季里面我在成人主日学时间查考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一样是用圣名，用圣名，他不是用选民，他用圣名来称呼属主的人。所以这两卷都是关于末世的书，讲到可以进入神的国的人是圣徒或者是圣民。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他的行为他的做事有什么可以让人家看见他是一个圣徒，是一个圣民？那因为上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了士美拿教会的时候，我有提到说还有一点我没有机会来分享到，所以我在进入别加摩教会之前我们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回来看士美拿教会，然后从那个士美拿教会真实的拯救，我们要进入到圣徒的记号那个里面去。上星期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的时候，我有提到说这个教会它很贫穷，它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耶稣提醒他们也安慰他们，不要只看到表面，表面上他们很贫穷，因为失去了工作，因为被抓，因为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耶稣说你们里面其实是富足的。然后也讲到真实的仇敌，表面上是犹太人害他们，犹太人去把他们抓报告给官府，所以他们被抓去，但是耶稣也告诉他们真实的仇敌是那个背后是撒旦一会的，是出自撒旦。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第十节的地方，所以我刚刚请这敬拜小组带领我们读，再次读到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还有第三个真实，就是那个真实的拯救就是在第十节的地方，跟我们看到说你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上次我们有看到说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可以说他们整天活在那个惧怕里面，这种整天活在惧怕里面，人是很辛苦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的。安妮的日记这本书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读过，它也许我们有看过那个电影，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在二战当中，当德国的纳粹追捕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安妮是一个荷兰的犹太人的一个女孩子，她跟几个家庭在追捕的时候，他们躲在一个房子，一个人房子的这个阁楼里面。那她整个起来那个过程，如果你有机会看那个电影，你会跟着她的心情整个起伏，因为整天就想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抓到，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抓到，就在那种的害怕当中。士美拿教会也是一样，不晓得什么时候人家就去告我，然后我就被抓去。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不要怕的意思是说停止害怕，停止害怕。那为什么要停止害怕？因为耶稣告诉他试炼一定会到，试炼一定会到。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怕？因为我们不晓得再来会怎么样，在等待中大概是最难熬的。如果事情真的来了反而没有那么好怕，但问题是事情还没有来，然后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很怕。另外一个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这个危险不晓得从哪里来， 我们在到处注意，不晓得要从哪里冒出来，我们也很怕。我想在今天，我们在特别是接近纽约居住前几天，我们就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上班到纽约去就遇到了，每过一阵子总给你来一个恐怖攻击的警告，一下红灯，一下橘红色灯，就跟你变来变去。那欧洲人也是一样，在欧洲英国前阵子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怕，不晓得会从哪里发生。一下说恐怖分子可能会攻击机场，前几天是说哪里地下铁的车站啊，大家又人心惶惶的。一会儿说是这个会把肮脏炸弹藏在这个货柜里面，可以弄到纽约港来，然后一下说可能会攻击核能电厂，因为不晓得要从哪里来，就很怕。但是注意，耶稣这边大家说，你将要受的苦不要怕，是魔鬼，你一定要受苦，而且是魔鬼。他清清楚楚的讲，不是来自罗马政府，不是来自犹太人，是从魔鬼来的。患难一定会来，而且是从魔鬼来的。那当我们听见这个的时候，当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听见这个时候，我们会想，主，你既然允许试炼临到我，那试炼经过了，要试验我的信心，那我没话说。可是你要救我，所以这边提到一句话很有意思，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们通常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常会想是，主你是大能的神，主你是爱我的神，所以你让我熬一些时候我也就认了，但是好歹你要救我。可是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说你必受患难时日，时日听起来不长，好像只要一点点的时间，听起来蛮得安慰的啊，还好我只要被关十天。但是关十天之后是什么？你要至死忠心，不是说关十天之后我就把你救出来。为什么关十天？哎，以前的世代跟今天不一样，以前对人权是没有什么尊重的，以前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们是节省花费的，没有那种什么关15年20年还判个无期徒刑给你一辈子吃牢饭免费的，要么不是去关一关放出来，要么就是怎么样死刑。所以基督徒被关进去，如果你不承认耶稣那就放了，如果你坚持承认耶稣那就是什么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被抓进去的时候，但基督徒他们在那个当中，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在受苦难一段时间，然后有没有奇妙的拯救？没有。这个患难时日之后接的一句话是什么？至死忠心。我们总是期待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救我们，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很害怕，害怕说什么时候才要救，还要等多久。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害怕的理由，我们在那个等待当中在想，还有多久主来救我们。但主耶稣在这边对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不是我的拯救临到，而是一定会死。至死忠心简单的翻译就是一定会死，虽然我们很不喜欢这句话，但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是这样子。所以不但没有拯救，而且连命都没有了。那我们可能会问主耶稣，那耶稣你这算哪门子的拯救？什么我遇见患难你不但不救我们，最后是我连命都没有了。但就像在圣经里面许多处经文一再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没有拯救，我要不要信？但以你的三个朋友在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回答里面是极或不然，没有拯救我还是要信。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其实也看见这样的例子，王明道牧师，这在过去很有名的一位牧者，他坚持信仰的纯正，他被关在监狱里面23年，有没有奇迹？有没有我们希望的奇迹？没有。聚会所的创办人尼托生弟兄，他有没有奇迹？他也没有，他最后死在监狱当中。但他们依然相信，他们依然坚持那个信仰。我们常常以为遇见试炼之后一定要得到奇妙的拯救，能够活着出来，能够活着出来就表示基督徒的胜利，这是我们通常的想法。但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士美拿教会，如果你活着出来是撒旦的胜利，如果你活着出来是撒旦的胜利，因为你不愿意付出生命做代价。在主后的第三世纪，整个基督教的教会被逼迫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第三世纪可以说逐渐到了尾声，但是总是每过一阵子，罗马帝国的皇帝 总会逼迫教会。在北非今天的北非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教会，一个监督叫做 Cyprian。 这个 Cyprian 这个人是教会的监督表示是蛮重要的一个职位的。在有一次教会遇到很大的逼迫，很多人被抓被杀，当时这个 Cyprian 的这个监督也可以称为主教，他非常的害怕。结果当临到他的时候，他否认耶稣，他为了保住他的命，他否认耶稣。后来这个逼迫过去了，他命是保住了，但弟兄姐妹还没有人看得起他，没有人看得起他。所以这个 Cyprian 后来非常的后悔，他在面对试验的时候他命是保住了，可是他的属灵生命就完全没有价值。这个他的故事后来记载到，他经过很大的努力，他去跟人家讲，我悔改，我一定要再好好的坚持了。所以他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十几年的努力，他才再次教会又接纳他，然后也让他参与侍奉。结果过了一段时间，逼迫又来了，逼迫又来的时候，正是他学乖了，他为主殉道。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八节那边提到一句很重要我们很熟悉的话，他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神跟我们在看拯救不一样，我们看的是我今生要得拯救，我这些困难要解决，我要活着。但是神看的不是这个。当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一节那边说，第十一节地方说，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神看的重要的拯救不是在今生这个拯救。不错，我们生病主医治你了，医治你以后你还是在生病，甚至我们说有人病死了，让你复活，拉撒路也没有复活，有复活之后呢他又死了。所以主看的拯救，主看的那个得医治跟我们看的不一样。你这次病好了，你下次还是生病，你这次让你活了，你终究还是要死。所以真正的拯救是在得着生命的冠冕，真正的拯救是脱离第二次的死，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说，能够让你的身体跟灵魂下地狱去的，你才要怕。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对于士美拿教会也在对我们提醒，我们今天在乎的拯救是哪一个，我们在乎的拯救是哪一个。基督徒看为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见，你计较的是今生眼前现在，还是在永恒里面。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到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别加摩教会，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才能够脱离第二次的死，他需要成为一个圣徒。成为圣徒，我们看到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我要从这个当中提到两个，一个圣徒有两个很重要的记号，一个是他能够坚持主的名的，坚守主的名的人。圣徒应该是一个能够坚守主名的人。让我们来看到关于别加摩教会，在第十三节的地方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头一个，一个圣徒他为什么是一个可以坚守主名的人，因为在别加摩教会其实比士美拿的地方没有跑到哪里去。别加摩也是当时的异教的这些神庙很多的地方。那别加摩特别他们敬拜希腊的医药之神，希腊的医药 之神雅克里比亚，这个神他的记号是一条蛇。所以弟兄姐妹，你到医院去的时候，你可以常常看到跟医药有关的都有什么记号，一条蛇的记号。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会说撒旦座位之处呢，希腊的医药之神是一条蛇做记号，但是蛇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谁？撒旦，因为起初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就是蛇。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会讲，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然后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里面，异邦的敬拜非常的兴盛，而且不单是拜这些神，而且很重要的他们拜罗马的皇帝。 其他的城市里面也有拜罗马皇帝的庙，他们为皇帝来建庙，是皇帝死了之后才建庙。但是别加摩这个城市，他特别跟皇帝的关系密切，是皇帝还活着的时候，他就为那个皇帝建庙。所以罗马的皇帝特别喜欢这个城的总督，所以他给别加摩教会那个城市的总督有一个很特别的权利。什么权利呢？他可以不经过罗马皇帝的允许直接处死罗马公民，他可以直接处死罗马公民。我们知道通常总督不可以直接处死罗马公民，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你可以处死殖民地的人，可以处死奴隶，但是罗马公民必须经过皇帝。可是别加摩不用，因为他跟皇帝的关系特别好。那这些罗马公民当然包括了谁？基督徒。所以在别加摩的这个城里面当基督徒也是很辛苦的。但主耶稣在这边跟他们讲到说，那十二节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有两刃利剑，我们就想起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边说到说，神的话是有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与骨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两刃利剑的其实是指的谁？耶稣基督。耶稣在这边对别加摩教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知道，我知道。耶稣要我们坚守他的名在我们每个人的环境当中，然后耶稣说，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面对的环境，面对的困难都不一样，所以耶稣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安慰。别加摩教会耶稣没有把它拿来跟以弗所教会比较，说你们看以弗所教会人家多勇敢，抵挡异端，然后为主劳碌。他也没有比较士美拿教会，说你们看士美拿教会人家多勇敢，个个不怕死，要拿生命的冠冕。耶稣说，我知道，我知道在你的环境当中站得住，坚守主的名。所以主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期待要求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主耶稣能够清楚去查看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坚守主的命，在你的那个条件当中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个星期我接到在台湾的台北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一个院训，其中介绍了他们这学期新的学生，然后我看了心中非常的高兴特别拿给师母看看。因为在这一次的新生里面有两个人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是我头一次牧会的教会里面一个，那时候他还是初中生。那这个弟兄呢，当时就跟我讲，牧师，我将来要去读神学院。那这个弟兄后来考上很好的高中，念了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后实习了几年，他今年就去读神学院，成为全职的去全修生，年纪轻轻然后就去读神学院。然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大学同学，跟我年纪一样，他是选修生，那他也结了婚，有两个孩子，然后还是一个会计师，非常忙碌。我跟他见过几次面，是非常忙碌的会计师。那他也到神学院去念，他是选修生。那是不是耶稣比较喜欢全修生，耶稣比较不喜欢选修生？没有，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装备侍奉，为主尽忠。耶稣说，我知道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的环境各有不同。有些人你来信耶稣的时候家里没有给你什么阻碍，你来到这边你就信了主，也欢欢喜喜的侍奉主，没有什么压力，没什么反对。有些人信主不是这样子，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大的阻挡。我们有些人，你的孩子你已经成长，已经进入青少年的阶段，所以你到教会侍奉你可以多一些时间。我们当中有些家庭你的孩子很年幼，不用觉得好像我们比不上别人。主耶稣说，我知道。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你的环境当中坚守主的名，而且坚守主的名特别是在什么时候坚守主的名？在关键的时候你能不能坚守主的名？坚守主的名不是嘴巴随便说说的。你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提到，十三节提到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不错，耶稣知道我们的环境， 但是环境是环境，你是不是有时候用环境来作为托词？还是你很诚实的说，我在我的环境里面我努力了？你有没有努力去坚守主的名？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提到十三节的地方，讲到一个人叫做见证人安提帕，这边没有明讲他遇到什么事情，但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记载，这个安提帕是别加摩教会的一个领袖，然后当罗马人抓到他的时候，不是把他处死，他们把他做了一个特别做了一条牛的样子的一个铜炉，然后把他绑在里面，然后用火烤，转来转去一直烤。我们看到是烤鸡烤鸭，但是他们把人放在那个铜炉里面烤到死为止。通常基督徒被抓去就是很快就处死，但是他们却如此来刑罚这个安提帕。为什么罗马人要这样来刑罚，用这么残酷的刑罚？因为罗马人的目的要吓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吓死他们，要让他们看到说他们教会的领袖被这样处理的时候，一方面他们心里痛苦，然后恐惧，到最后他们就乖乖的投降。但是主耶稣在这边说他们没有，他们在这个当中还坚守。所以这里有一个词，中文的圣经没有翻出来在这边说到说，你还坚守我的主，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在这个上面其实还有一句话是，即使在什么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所以罗马人要吓他们，但是别加摩的教会他们没有说爱惜生命，他们还是抓住神。所以在这边弃绝或者是不认，这个弃绝这个字跟彼得三次不认主其实是同一个字。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们还是紧紧抓住。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说，李牧师，别加摩教会遇到了离我实在太远了，今天在美国当个基督徒哪有什么为主殉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太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不错，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很自由，我们有很舒适的环境在敬拜，不错，没有遇到那么严重的试炼。那你可能会问，那我今天还有什么可以为主耶稣坚持的，对不对？别加摩教会他们遇到这么大的试炼，所以他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我今天还有什么好坚持的？我不是来这边做礼拜了吗？我还不是就这样敬拜神吗？我有什么好坚持的？但弟兄姐妹，你可以为主坚持。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星期天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跟神请假？在星期天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你就可以跟神请假？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去思想的问题。坚守主的名不一定要用生命，也许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来用生命来坚守主的名，但是在今天在这个很舒适的环境这个世代里面，你能不能坚守主的名？一个最基本的，你可以用什么样的理由你觉得可以跟神请假，你可以不需要来敬拜神？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去面对的，去思想。当然我们可以谈到更多，你在家庭你在工作里面，你能不能为了主的缘故被人家说一些很尖酸刻薄的话，受那些气，你能不能够坚持？当我在预备，然后我思想主耶稣说坚守我的名的时候，有时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想到我在之前曾经有一个姐妹我跟师母，我每当想到她心里面其实蛮难过的。一个姐妹她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来到教，只有她是基督徒，然后她也信了主，也参加聚会，也参加敬拜。后来在人生过程里面她也碰到有人跟她介绍，然后她的有一个男孩子，他们也订了婚，但这个人并不是基督徒。那当她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的未婚夫不赞成他结婚以后继续来教会。那我跟师母当然只能鼓励他说你要坚持。结果结婚之后我们也去参加婚礼的宴席，然后祝贺他很快乐，结了婚果然就再也没有来教会了。然后他怀孕生了孩子， 也跟我们偶尔有打电话联络，所以我跟师母就去看他。他就讲生活很快乐，公婆对他很好，他去上班，公婆会帮他看小孩，然后星期天就大家一起出去玩，所以都很好。他说他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了，他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后来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这个姐妹因为跟某个姐妹联络来参加周间一个姐妹的聚会，她就跟这些姐妹们分享，然后师母那次也去参加，她说婚后的生活实在非常美满，听了那些姐妹都好羡慕。参加完聚会回来的时候，师母就问我，她说这个人好像什么都不缺了，她还要信仰做什么？师母这样问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缺了，他还要信仰做什么？我跟师母讲，你叫他坚持每个礼拜到教会来敬拜，你看他还没有现在的生活。你叫他坚持每个礼拜到教会来敬拜，你看他现在的生活还会不会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会遇到什么挑战，不会遇到什么难处，因为不要太坚持，你就可以跟旁边的人过得很舒服。但主耶稣不要我们是这样子，但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坚持多少？问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坚持多少？所以这个是圣徒，耶稣在这边讲到说，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一个信靠神的人成为圣徒，你是一个应该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二个是圣徒还有第二个记号，是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不妥协的。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为什么耶稣会提到这一段？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说，因为在你那里有人，在面对逼迫、面对压力、面对挑战的时候，并不一定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受得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够站得稳。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一个圣徒，他能够不妥协。这边看到的就是有些人在当时的别加摩教会，有些人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妥协了，他们就放弃了。何必那么坚持呢？当基督徒何必当得那么辛苦？要让一步的话，不就海阔天空了吗？所以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参加了异教神庙的拜拜。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其实在新约书信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希腊这些多神教里面，他们的神庙只要拜拜，不是只有吃喝一顿，后面还有精彩的节目，而且很多是涉入淫乱的事情。但这些基督徒讲，反正是入乡随俗嘛，你何必那么坚持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就是在宗教里面他们就混合了。所以这点除了在表面上叫做基督徒以外，跟其他不信主的没有什么两样。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情我们要稍微留意的，当这些罗马帝国这些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不是说基督徒你不可以信耶稣，他不是用这样讲，他是说你也可以信耶稣，但除了这个以外，到皇帝的庙去拜的时候请你也来一下，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有公众的活动，譬如说到宙斯神的庙里面，到医药神的庙里面去拜拜，大家吃喝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参加，这样才有 team spirit， 有没有道理？这样才有团队精神，听起来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也蛮对的。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信耶稣，你还是可以继续信你的耶稣，只是有这些活动的时候，这是我们整个罗马帝国的团队精神，所以你应该参加，听起来有没有道理？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这样子了，就过去了。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很强调开放，我们今天很强调自由，我们强调事情很多是可以相对的，但是就像在圣经许多处的地方再三的提醒，你该守的底线在哪里？你该守的底线是在哪里？ 是不是我们样样都可以妥协？有时候基督徒会嘲笑天主教徒，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徒，当然他们今天发生一些事情是蛮悲哀的，但是天主教徒他们的标准是很严格，不可以堕胎，不可以离婚，离了婚的人不准领圣餐，非常严格，非常清楚。但是基督教没有这么规定，所以我们觉得罗马天主教徒太固执，太保守了，时代都不一样了，何必还死抓住那些教条？但弟兄姐妹，相对的，在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大家都对，大家怎么样都可以，你只要说谁错，你就怕他气的就不来教会了。我们的标准又在哪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我们的确会受到世代文化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因为你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代。但弟兄姐妹，想想我们是不是被影响的也太多了一点？想想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是不是我们设法要样样都平衡，样样都一点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要爱神爱的平衡，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圣经没有说爱一点点就可以。不妥协是今天在别加摩教会，也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心中需要去想的，我们有没有一把尺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弟兄姐妹要留意，这个不妥协不单是在面对我们自己，也在面对我们周遭，特别是在教会当中。你看到第十六节的地方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那里，用我的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前面十四节十五节讲到，有一些基督徒犯罪，有一些基督徒没有好好持守真理，是其中只有一些人。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要谁悔改？你，指的全教会。耶稣要悔改，不是只有那一部分的基督徒，耶稣乃是说全教会都要悔改。因为一些妥协的基督徒会影响其他人，有样学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再的讲到，教会好像面笑一样，如果有不好的面笑，会影响然后整团出了问题。所以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是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面对它？这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我们特别看到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有好几个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耶稣都要他们一定要处理。有时候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大家比较不喜欢当坏人，我们想当好人，你何必说了那样的难听的话，劝勉啊，警戒啊，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关系也维持不下去了。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与我无关。这是我们有时候会想到的托词，这是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跟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但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当你在同一个教会，你就必须留意。所以十六节是说你当悔改，在教会中必须要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过去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曾经听见有两个教会发生了几乎完全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两个教会都有姐妹这个姐妹是非常有钱的富翁的姨太太是当人家的小的，但这个姐妹也来教会聚会，也很热心，但大家也心里有数她是人家的姨太太。那既然是非常有钱的富翁的姨太太，当然他们自己也有非常多的钱，也很热心奉献。按照教会，我们可以想见说，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人可不可以来选什么样的职分，并不合适。他可以有一些侍奉，但是因为大家已经明白他是有这样的生活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听见这两个教会呢，都是一样，教会的牧师跟长职都破例提名他们因为实在他们说很热心很爱主，那对教会有很多的贡献。后来这两个教会都非常的悲哀，因为这个例一开后患无穷。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在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一样在发生。 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我们在面对社会不妥协，我们面对在教会当中一些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说那是他跟神的事情而已。我们有责任来面对，来提醒。神不是只跟他算账，神也跟他的教会算账。一个教会不讨神喜悦的时候，那个教会不会蒙福。我鼓励你有时间常常去读读启示录七个教会，你注意去看耶稣对教会说的话都很重。这七个教会，耶稣对教会说的话很重，因为耶稣期待他的教会，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是完美没有瑕疵的。所以当我们再次去读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2000年前对那些已经过去的教会讲的。每一段对教会讲的话，最后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而有耳的就应当听。不要觉得这些事情与我无关，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只有罗马帝国的时代才有，今天没有。主是不改变的，主对他教会他的儿女的期待也没有改变。所以在今天我跟大家思想这段经文，我盼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好不好，为了主多坚持一点，在主日来敬拜神的上面，当你安排某一个侍奉的上面，能不能为主多坚持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